弟兄姊妹早安。那我们今年呢，我们讲台同工分享的主题是建造属神的家。在几天前，叶荣光牧师也来到我们这里，刚刚与我们分享了题目为神的家这样的主题信息。但这些信息里呢，我们都讲到了神家的属性。我们知道神的家就是属神永生神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头，以信徒为肢体，在爱中建立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也都讲到了在神家中的福分，那就是重得神儿子的名分，罪得赦免，病得医治，劳苦得安息，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我们的教会也就是属神的家是靠什么来建造的呢？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吗？是靠我们的财力能力吗？还是单靠我们这专职的牧师或者传道呢？回答显然都不是的。教会是神的家，必然要用神的方法来建造，要不然教会和世上的组织又有什么不同呢？在这里我认的一个朋友，他是不来教会的朋友，他在外面的时候，我认的一个朋友，他五年前呢，他曾经在一个华人医药开发协会做主席。这个协会呢，有一帮很聪明很能干的人在一起做，所以他们又办讲座，又组织人回国参加访问团，也参加创业培训班，逢年过节呢还搞文艺活动，就搞得很红火。但是呢，这个组织里呢有很多能干的人，他们主意呢也特别多，他们时常呢对教会、对这个协会、对这个华人医药研发协会的发展方向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有一次呢，特别我就记得这个朋友就出差了一段时间，他回来的时候都发现另外几个主要的人趁他不在就把会议的把他们协会的章程修改了，而且把他这个主席开除了。那我们这个朋友呢自然也是很有能力，他一气之下呢他就找了另外一帮人，就成立了另外一个新的协会，就对着干。那这样就过了一两年以后呢，居然两个协会都还蛮红火，新来的人呢也不知道原因，也就乐得多一个选择，所以经常还有两边都是会员。所以我们想想这样的事情呢，对世上的机构可能也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大家也不以为奇。但是如果教会也这样建造的话，我们想想是不是每隔两三年，那我们的章程也都要变化，那我们还会不会认耶稣基督是主呢？所以让我们思考一下，在教会里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们两千多年来一直秉持同一个信仰，信仰同一个基督呢？显然那神的教会它不是像世上的一些协会社团，神的教会是由神来建造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神是如何来建造他的教会的。那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神为什么要建造教会。好，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的话，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中他写道，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就看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那就是神要建造教会的目的了。这里我们看到成全实际上呢是有装备的意思，所以神建立教会是为了让信徒们在教会里接受装备。我们打一个比方，这神的儿女就像新入伍的兵一样，他们起初呢对属灵的事什么也不懂，对救恩呢也只是刚刚大致的清楚，所以教会就是要用真理还有用侍奉去操练去装备这些新兵，让他们从入伍的新兵呢变成老兵，也成为神的精兵，在将来能够负起作战的 的任务。那这个任务就是每个信徒都把自己当作这个教会的一份子，尽自己的职分，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教会。就像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中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正因为教会的功用是用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的建造就完全按照神的意思，而不是人的意思。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周三刚刚来访的叶荣光牧师，他为我们带来了很好的信息，也为我们很仔细地诠释了建造属神的教会里的属性的意义。他在这里跟我们讲到说，既然我们要属神，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我们要属神呢，就是要舍弃自己，要完全的顺服神。所以他也跟我们分享说，他在台湾二十几年前初建教会的时候，也就曾经约法三章，为是要建立属神的教会。他这约法三章呢，我们也有一些借鉴的意义。他说的就是说，不是出于神的不说，不是出于神的不做，唯有出于神的一定要做。那这样的心情也反映了让神来自己掌管来建造的心愿。好，我们看到了神建造教会的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神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这个教会呢？如果我们一起回到经文，如果我们能够回到经文第七节到第十节，如果我们一起读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再读一下这份经文，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好，我们再读一下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建立教会首先是要赐下各样的恩赐给信徒们。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恩赐是来自于基督的得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架，然后死而复活，向门徒显现以后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审判世界。这就是神对魔鬼撒旦的最终得胜。我们看到这里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引用了诗篇第六十八章十八节，说他讲到得胜的基督在升天的时候掳掠了敌人。我们知道打仗得胜呢，都会得到战利品，也就会得随着胜者的意思呢，把战利品分给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得胜的战利品就成为神给人的恩赐。那耶稣升天以前呢，还没有完全得胜，所以恩赐也还没有完全下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中，耶稣被接升天以前，他曾经让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神所应许的恩赐。耶稣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大家思考一下，能有能力在全世界为神做见证，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荣耀和多么大的应许。但是我们也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呢？门徒们自己没有能力做到，他们就等候主耶稣。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下，我们看到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就开始用各地的方言诉说神的大作为。我们在这里就注意到，那些胆小的门徒，他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四散的门徒，这时候一下子就能放胆见证神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圣灵降下赐给了他们的能力。我们也看到那教会在那一天，使徒行传写照，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我们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这放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马上就要建新堂了。我们看到在那以后，使徒们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信徒们就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也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那这时候呢，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建立就是这样凭神、凭圣灵的恩赐建立起来的。好，我们知道了教会的建立是由神的恩赐所建立的，那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样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的恩赐呢？那我们看到圣灵所赐的恩赐在四章第七节中给我们三个特点。他这说，我们个人蒙恩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首先呢，我们看到这恩赐是来自于基督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并不是一定是神要用来建造这个教会的恩赐。我们用天然的能力来侍奉教会，打个比方，这样就好像是一个电器没有插上电源，一个水龙头没有接在水管上，是不能持久。那我们用天然的力量所建造的呢，也好比草木和秸造的房屋，它是经不起火的考验的。那么完全用人的力量建造，也会像我刚才举到那个华人医药协会的例子，经常会造成伤害和分裂。所以说我们建造教会的恩赐是来自于基督的，但这里并不说神不会用我们每个人天然的恩赐，因为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就在约翰福音中说，万物是借他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所以我们的各种天然的特长也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用我们天然人的服侍过程中呢，都是要先被神所破碎，好让我们不把荣耀归给自己，而把荣耀把自己的天然的才能完全归主使用。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起先不认识的神的时候，他是凭着自己的学识和热心，他去逼迫基督徒。那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去逼迫基督徒的路上，神就让他的眼瞎掉了。那在其后，他就进食祷告，认识了主。那在认识主的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他的学问也同样为主所大用，成为使徒，在外邦人中建立了教会，让我们所有这些不是犹太人一直到现在还能得益。那我们也反观基督首先拣选的使徒们，他们多数是一些渔夫税吏，他们并没有天然讲道的特长，但是圣灵赐给他们信心能力来放胆见证神，神也赐给他们原来没有的能力，他们按手病就得医治，他们讲道就见到千人归主，使他们是按主耶稣的说是得人如鱼了。所以像这样蒙神赐给那些原先没有的能力的例子，在教会的历史上是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我们教会也并不少见。那这也让我想起在我们教会的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姊妹她跟我讲说，哎，你太太的琴弹得很好啊，我在那里差点就没有笑出来。我就说，哇，你知道吗，我雅亮他没有经过一天的正式训练，没有上过一天的钢琴的课，那他怎么会能够为我们的敬拜团队来伴奏服侍呢？那真的就是我们要归荣耀给神，感谢神的恩赐了。我记得在2年多前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缺乏一个司琴，那时候那我们就很 struggle， 那我们的敬拜团队也刚刚起步，那需要一个在灵里都能合一侍奉的人，弟兄姊妹来做司琴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家同时那时候在接待了一位台湾教会来的姊妹， 他叫纯芳，那他就在这边有几个月的求学的时间。他跟我们的那来到的时候呢，他能够弹一点琴，所以他就跟我们的敬拜团队一起司琴。那这时候雅亮呢也就去问他一些问题，就很感兴趣。那真是奇妙的是呢，就是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在有一点点探讨，有一点点练习，有一点探讨，有一点练习，但是神就感动他，在这个纯芳姊妹学业完成以后呢，那他就能来到教会，能够完全来做这个司琴的工作了。所以说他弹的还不是很好，技巧上也不完美，但是他确实能把心放在这个敬拜里面。我们也看到神也就用他就能够把这个敬拜，把神的能力用他的琴声和我们的团队一起就带下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恩赐，那在我们教会缺乏的时候，那神是首先想到的，神也会把这种恩赐大大的赐下来给我们。所以因为这个恩赐是基督量给的，所以我们就不归荣耀给自己，我们就完全把这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恩赐的第二个特点呢，在以弗所书四章七节中讲到，是我们个人蒙恩。它第二特点就是我们每个信徒都能得到恩赐。那在这里的英文呢是 to each one of us， 就是我们每个信徒。所以在这里我们每个信徒都得到神的恩赐。那也这是这里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人人都要因着这个恩赐来侍奉神，而不是某些信徒来捐钱去请些传道人来做工，自己却不做工，因为这样呢是浪费了神的恩赐，而且呢自己也懒惰，属灵上不会长进。所以一个属神的教会不只是传道人来做事工，而是传道人带动全教会的侍奉，让每一个信徒都能把他的恩赐发挥出来为神所用，每一个信徒作为肢体都在身体中发挥他的功用，因为每个信徒都有他独特的恩赐，也都有一份独特的事工。所以我们也看到基督所量给的恩赐也是各不相同的，它都是要用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教会。哥林多前书中说，恩赐原有一位，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在罗马书中也写到，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神所量给的恩赐是各不相同的，因为都是神给的，也不是天然的。我们的有恩赐的呢就没有可以夸耀的，而是在侍奉中不断的操练，使我们的恩赐能够更加的显明。我们夸口当指着主来夸口，那我们没有恩赐的呢也不必要嫉妒有恩赐的人，而是我们要向神来求，那我们的主也爱我们，也愿意扩大我们的度量，让我们在恩赐上，在我们的恩赐上能够大大的得着。我们在这里重要的是呢，是要愿意倒空自己为神所用，要愿意羡慕善工，那主就会多多加给我们恩赐能力。好，我们在这里再看一下神给教会的是什么样的恩赐呢？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中讲到，他赐给教会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呢，首先赐下了五种很特别的恩赐。这五种恩赐呢，就成为神给教会所预备的，神的工人的恩赐，是用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五种恩赐。他首先提到是使徒。那什么是使徒呢？使徒就是奉神的呼召被差遣到四处开荒、传福音、建立地方教会的工人。那我们从传统意义上讲呢，主耶稣拣选的十二个人，以及犹大死后替他的马提亚，和耶稣在去大马士革路上亲自拣选的保罗，都最先被尊称为使徒了。那是不是我们现在教会就没有使徒，没有使徒性的服事了呢？我们看不是的，因为后来在圣经中呢，也多处把其他的建立教会的人 比如雅各、巴拿巴、亚波罗、希拉、提摩太等人称作使徒。以弗所书中第二十章第二章第二十节中，他称使徒和先知为神家的根基。所以我们看到，凡是建立教会的人都是要有使徒性的恩赐和服事的。那这里我又要想那提一下刚刚从我们这边来到我们这边的叶荣光牧师。那他在台湾侍奉一个很小的教会，起先呢只有十几个人，到现在他跟我讲也就只有五十几个人。那他们这么小的一个教会呢，却有很大的一个意向，他们就是要做使徒性的服事。所以在他们教会只有十几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差派去到菲律宾，去到埃及，他们去建立培训学校。那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呢，也培训了很多神的工人。那他跟我分享呢，他说从菲律宾这个学校里出来的工人，现在在菲律宾就建立了多于五十间教会。我们就看到这么一个小的教会，他自己不到五十个人，但是他真是顺从神的旨意，差派出去做这种使徒性的服事。那我们也看到神也就大大加添给他们。那在神给教会的恩赐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恩赐，那就是先知的恩赐。先知就是接受神的真理启示，向教会传讲神的心意的人。那么在旧约中呢，我们看到先知直接向人传递神的话语。那么在新约时代，因为神的奥秘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完全的显明了，所以先知讲到恩赐呢，主要是在传讲神的心意，用来造就、安慰、劝勉信徒的。先知讲道也是主要是为了造就教会的，就像在哥林多前书中十四章中说，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那我们看到先知讲到的功用是把神的启示带下来，让人能够认识到神，能够认识到神的伟大，也知道神是在我们教会的中间。在这里呢，我也想分享一点我的经历。大约在四年前的样子，那我的工作呢，因为换了一个老板，所以有很多挣扎。因为新上来这个老板呢，跟我资历可能差不多，这是我的自己看法。那我觉得好多地方我还比他强，那这样工作就很难做，我就觉得很因为我自己的好像是有很多成绩，所以我就不是很顺服在这上。那跟老板的关系呢就比较疏远，也蛮僵硬。那这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总觉得自己还应该挺厉害的。所以这样的关系呢就持续了时间，我就有很多的不舒服在里面。那有一次呢，我去参加一个特会，那我在这个特会的时候呢，下面下来的时候跟一位牧师交谈，那这是是一个董小青牧师。那因为他是我们在北大时候的校友，所以我们也交谈得很高兴，没有谈到太多别的事情。后来呢交谈完了以后，他就问我说，你们有没有要什么要祷告的？我想一想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雅亮在边上就讲说，哎，你好不好为他的工作祷告？然后他也就没有问我什么。那突然他就转过来，他也就为我祷告，我也没听到有什么特别的。然后他祷告结束以后呢，他就转过脸看我说你要对你的老板好一点。当时我就特别的惊讶，因为我没有跟他讲任何我工作上的事情，只是雅亮说你也为他工作祷告。那我真是就知道神是在我们中间，那神是知道一切的，也把这启示也就带下来。那在这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是在花这个力气在消化神给我的这一点点启示。因为启示虽说很简单，但是真做到也是很难。但是我们看到神就是用先知启示的的恩赐来把它带下来给我们。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中也说，说信徒们，你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因为我们看到先知讲道的恩赐呢，是专门为造就、为建造教会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在众多的属灵恩赐中也要特别的渴慕这样的恩赐。那第三种恩赐呢，保罗提到的是传福音的恩赐。那传福音的呢，就是在教会中有特别的托付，要把福音传出去给那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那在我们教会中呢，因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和我们教会的很特殊的组成，所以我们教会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真是对传福音有很多的负担。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都在服侍一个Longwood 医学院区的一个团契，叫做芥菜种团契。那里来的很多的人都是从大陆来的短期的培训的一些人。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里面做了很多的福音的工作，带领他们知道主、认识主。这真是这个就是传福音的人。那传福音的恩赐呢，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凭着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中间的。那保罗在这里讲到也有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他在原文中是连在一起的，他这里的表示呢是一个职分兼有两种功能，牧养的功能和教导的功能。这两种功能呢是相辅相成的。那牧养的功能呢是偏重对信徒灵性里的喂养，教导功能是偏重对真理认识上的造就。牧师呢也可以直译为牧羊人，这牧羊的人呢就是传道人，那羊呢就是指的教会的信徒。我们看到神在教会中也特别的看重牧师的职分。他差主耶稣到世上的时候呢，也为我们亲自做了牧人的榜样，好牧人。经常在约翰福音中讲到，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又讲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就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在教会里设立牧师这个职分，就是要来牧养群羊。而且主在升天以前曾经三次吩咐使徒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彼得和保罗在他们的书信中也曾经吩咐多次的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羊群和牧养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牧养神的教会帮助信徒灵命的长进，让信徒一起能够同心合一的侍奉神，这就是神给教会的一个特别的恩赐。所以我们看到这五种恩赐呢都很不一样，但是他们搭配在一起呢，就能很好的供应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五种建造教会的恩赐呢，主要都是集中在话语上的。所以我们愿意在教会中为建造神的教会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们呢，一定要在话语中多多的追求，在话语中做好话语放的执事。当然神给我们的教恩赐呢也不止这些，神也赐给我们很多其他的恩赐，让我们一起来用来建造这个属神的教会。我们在罗马书中也看到神也提到了有说预言的恩赐，有做执事的恩赐，有做教导的恩赐，有做劝化的恩赐，有做施舍的恩赐，有做治理的恩赐，也有做怜悯人的恩赐， 那我们这里看到这个治理的恩赐，就让我们想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正在开始的一个增选2011年的执理事的过程。那这个执事和理事呢，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做来治理教会的这个恩赐。所以如果神给你这样的恩赐，给你这样的感动呢，你就要欢喜的领受，为建造我们的教会加添力量。那么也在哥林多前书中看到神蒙圣灵给人的恩赐呢，也有智慧的言语，也有知识的言语，也有信心，也有医病的恩赐，也有行异能的恩赐，有做先知的恩赐，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有说方言的恩赐，有翻方言的恩赐。所以我们看到这许许多的恩赐都是靠圣灵自己运行，随己意分配给个人，让他来一同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教会的。好，我们刚才我们一起分享了神建造教会的目的，神建造教会的手段，也就是恩赐。那么神用属灵的恩赐建造教会，神要把教会建成什么样子呢？那么大家都想想，神想要把我们教会建成什么样子呢？好，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段经文，就是第四章的13节到16节。好吧，我们一起再读这段经文，看看神要的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子。好，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神等待基督身体建立的完成，是要等候那四件事情。一是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第二是教会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的儿子，第三是信徒们都长大成人，生命成熟，满有，第四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看到我们在神要我们在真道上能够合一。那为什么神这么讲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历史，我们背景，我们成长的，我们所成长的传统和习惯都不一样。那很多时候呢，这也会为成为我们在真道上合一的阻碍。神在这里要让我们在教会的建设中、建造中达到真道上合一，就是让我们能够和那些跟我们不大一致的人能够一起同工。这可能在我们肉体上不是很舒服，但是对我们灵性就很有，却很有帮助。神要借这个机会让我们能显出我们心里的爱，我们对神的正确的态度。我们的理解可能是对的，我们信的可能是对的，但是神在这里试炼我们，在跟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同工的时候呢，是看我们是不是能够爱得出来。只有当我们把这些区分放在后面，单单注重主的真道，也能谦卑顺服在神的脚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在真道上真正的合一。那这里讲到认识神的儿子，那我们常常讲我们已经认识了救主，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停住了呢？不是的。当我们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单单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没有达到认识神儿子的程度的。这里说认识神的儿子，是要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进到主耶稣基督，也就是神儿子的丰满里面，也让主耶稣基督的丰满也进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如果认识基督，真正认识基督，我们就会把他当作我们的荣耀，我们就不会来追求这世上的名利。我们如果认识基督他本身的丰富，我们就不会抓紧这个地上所有的事，所有的物。我们知道神那就是丰富的。我们如果真的认识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也肯放下自己，单单的拣选，单单的去爱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真理上先要有这样的认识，然后我们在经历上也要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只有真正的认识了神的儿子，才会让我们的生命成熟。只有这样的教会才会丰满。我们成熟的生命里呢是满有耶稣基督的，我们的生命的外面呢也会流露出耶稣基督来。所以这个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样子了。所以当我们所有这些属灵的恩赐在教会运用得当的时候，那我们的信仰就得到坚固，我们的教会就合一。因着爱神的缘故呢，我们也会不计代价的持守真理，以我们的诚实来对神。这就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了，因为我们要诚实的来对待我们的主。而我们也因着爱人的缘故，我们在诚实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谦卑忍耐。约翰福音中说，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离了主就不能结果子。跟这里说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教会建造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百节各奥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神把我们搭配成一个身体，他给我们各样不同的恩赐，就是让我们用各样的，让我们用我们各自的恩赐去供应教会这个身体。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供应这个身体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从这个身体享用供应，这样的教会才是神所要建造的教会。我们全体信徒都搭配一起做工，年长的做工，年幼的也要做工，我们都按着神给的恩赐，按着我们的负担，我们和谐的一起做工，才能显出神的教会满有基督的样式。在这里尼托生弟兄呢也有在他的书持定元首中也跟我们有一点的分享。他讲到说，肢体联络的合适是因持定元首而活出身体的生命来。所以当你和主有正当的关系的时候，你和别的肢体也就有正当的关系了。你若能持定元首呢，就什么都好了。你如果能够伏在元首之下呢，你和弟兄姊妹的事就容易解决了。你如果和主没有问题，你就和任何的弟兄姐妹都没有问题了。你和主的关系好，你就和任何人的关系都好。所以在属神的家中呢，我们先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要持定元首，让我们在真道上不再做小孩子。我们也照着神给我们彼此的恩赐，能够在爱中一起建立我们的神的教会。那最近前几个星期呢，我跟一个弟兄，刚刚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有一点点分享。他的就跟我讲到他刚来到我们教会有一点点观察。他说他去别的教会呢，看到差不多有10%几，他最后有20%的人是积极参与服事的。那来到我们教会呢，虽说我们教会很小，他看到我们教会至少有30%几、40%的人是在积极的服事的。那所以真是就是看到我们教会是这么一个在神里有盼望的教会。 那我也跟他说，我看到的呢比他看到的还要多，我们教会几乎是每个人都参与服事的，所以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呢，那就是我们人人都参与服事，把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运用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上，一起来建造我们属神的教会。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赐下话语，让我们能了解你对教会的预备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蒙你的恩赐，能够一起来服侍教会，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合一的身体，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也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的旨意在教会能够彰显，让每一个圣徒都得造就，一起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属神的教会。我们以上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